主，求你继续加添我们渴慕要你的心，让我们一直渴慕你的同在，宝贵你的同在，你的自己，你的同在是我们宝贵的产业，我们也是你宝贵的产业。谢谢你那么爱我们。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要继续跟大家讲等候神，请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四到六节，请看马拉基书第二章四到六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就知道我传这诫命给你们，使我与利未人所立的约可以长存，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我曾与他立生命和平安的约，我将这两样赐给他，使他存敬畏的心，他就敬畏我，惧怕我的名。真实的律法在他口中，他嘴里没有不义的话。他以平安和正直与我同行，使多人回头离开罪孽。
我刚刚讲错了，我是要讲敬畏神，这是第二次。好，大哥脑中都充满着要等候神。神与利未人立平安的约，这件事是记载在民数记的二十五章。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住在石亭，跟摩押的女子行淫乱，并随从他们去拜偶像，吃祭偶像之物，就得罪了神。那摩西就吩咐以色列的审判官杀掉那些与巴利比尔联合的人。那摩西跟以色列全会众他们正在会幕门前哭泣的时候，他们为这样的罪在那里哭泣，竟然有一个西缅家族的领袖叫辛利，他当着这个众人眼前带着一个米甸女人叫哥斯比到他弟兄那里去。那祭司亚伦的孙子菲尼哈看见这件事，他就起来，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他就起来把这两个人给杀了，使神向以色列人所发的怒气消了，瘟疫也止息了。那因着菲尼哈他以神的祭邪为心，他顺服神，所以神就说，我将平安的约赐给他，这约要给他和他的后裔作为永远当祭司职任的约，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那先知马拉基他提到神跟以色列人立这个生命跟平安的约，要使利未人存敬畏的心服侍神，遵行神的律法，也传讲神真实的律法，而他们嘴里没有不义的话，所以人们就可以从利未人的口中寻求律法，得知律法，就可以回头离开罪孽，行在真理跟平安中。所以利未人他们以平安和正直与神同行，他做人们的表率，自己也得着生命跟平安。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见敬畏神的人他是行动正直，对不对？所以他就可以活在平安中，他以平安跟正直与神同行，他活在平安中，他不要为明天忧虑，为一切所行的事，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他顺服神，让基督的平安在他心里头做主。而且敬畏神的人他们也敬畏神的道，所以他们脑中也会充满神的话，他们口中自然会说出那些不违背圣经的话，如果是违背圣经的话他们就不讲了，他们也会把真道传给别人。那敬畏神的人他们是真理的化身，他们在生活当中去活出神的道，所以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我们再来看耶利米书二章十九节，请看耶利米书二章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二章十九节，
你自己的恶必惩治你，你被盗的事必责备你， 由此可知，可见你离弃耶和华你的神，不存敬畏我的心，乃为恶事，为苦事。这是主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以色列百姓他们拜偶像，犯罪作恶，违背神的道，他们不敬畏神，而且离弃神，结果呢，国家灭亡了，王国被掳。可见你不敬畏神，就会带来恶事苦事。我们再来看三十二章耶利米书的三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三十二章三十七到四十一节，找到请大家一起读。
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了。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将他们栽于此地。
那先知耶利米他发出审判的信息啊，可是他也预言被掳的神的子民要归回应许之地安然居住。那神是要借着被掳来炼净他的子民，除去他们那个拜偶像的恶心，使他们能够有敬畏神的心，不离开神，永远敬畏神，彼此可以同心同道，走神的路，做神的子民，神也要做他们神，神要跟他们立永约，要向他们施恩，使他们得福乐，而且神要尽心尽意诚诚实实把他们栽于迦南美地。在耶利米书五章二十四节这样子讲，五章二十四节说，应当敬畏耶和华我们的神，他按时赐予，就是秋雨春雨，又为我们定收割的节令，永存不废。所以呢，神把他们栽于迦南美地，因为他们归向了神，敬畏神，这样子呢，神会在物质上、属灵上都祝福他们。神降下秋雨春雨，就是要让谷粒可以饱满成熟，收割的时候很丰富。可是当然这也是指着在属灵上，神在属灵上、物质上都要祝福他们。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是敬畏神的人，神一定会在属灵上、物质上都祝福我们，而且他会使神的百姓大家一起同心同道，行走在这个锡安大道上。我们再来看何西阿书的三章五节，何西阿书的三章五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后来以色列人必归回，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在末后的日子必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他的恩惠。
那这些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他们被神炼净，他们离弃了偶像，回心转意寻求他们的神耶和华。可是这节经文还提到寻求耶和华和他们的王大卫，为什么提到他们的王大卫？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大卫王早就去世了，对不对？所以在这里显然是指着大卫的那一位后裔耶稣基督说的啊。所以在这末后的日子，神正在呼召被世界、被那个世俗罪恶肉体掳去的神的子民，要自卑祷告，寻求神，以敬畏的心归向耶和华，领受神的恩惠，也领受耶稣基督那个全备的救赎恩典，而且靠着神的恩惠，靠着圣灵的大能来得胜罪恶世界，要致死肉体，做一个得胜者，可以跟耶稣基督这位属天的大卫王一同作王掌权。而且我们在基督里，在基督里彼此同心同道，存敬畏的心追求神，继续不断领受神本性一切的丰盛，还有耶稣基督那个测不透的丰富。 我们再来看传道书的三章十四节，传道书的三章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
请继续读。
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
好，人发现呢，神一切的作为跟人的作为是不一样的。人所做的如果不合乎神的旨意，就没有永恒的意义与价值。先前有人做过的事，现在又有人做，将来有人做。可是呢，如果不跟神的旨意相符合，当然没有永恒的意义跟价值。可是神一切所做的呢，会永远长存。人没有办法对神的作为有所增减，所以就会对神生出一个敬畏跟尊崇的心。这个是神盼望看见的结果。许多人他对神没有敬畏的心，所以有些人干脆否认神的存在，说没有神。另外有一些人呢，他不敢否认有神，但是他只是在那里害怕神的审判跟永远的灭亡。可是神期待人是因着心眼被开启，看见这位伟大的永生神所做的一切会永远长存，所以就存着敬畏的心，要起来竭力追求认识神，要跟那个永生神连结，跟神同心同行，这样至终就能够跃入那个永世的荣耀里。我们再看传道书五章七节，传道书五章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多梦和多言，其中多有虚幻，你只要敬畏神。
一个人多梦多言啊，其实是在虚空度日啊。敬畏神才是真实的活着。那敬畏神的人，他不会很多话的，他就是安安静静跟神同行啊。他要活在神面前，在神的同在中做一切事情，所以他可以在每天为神做的事上，他找到喜乐。而且敬畏神的人，当然他不是都不说话，可是他说的是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啊。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请看马拉基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
耶和华神他侧耳听，他在留心听，听那些敬畏神的人彼此谈论的话。而且在神那里有一本纪念册，记录下那些敬畏神思念神的人。因为神很宝贵，那些敬畏神的人留意他们的一言一行，而且记录下来做什么，将来要赏赐他们。那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这句话呢，在英文的扩大版圣经是这样翻译的，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我要公开承认，当众宣告，他们是我的珍宝，是我特殊的产业，是我特别的宝贝。所以那些敬畏神的人，神说他要公开承认，而且当众宣告，他们敬畏神的人呢，是我的珍宝，是我的特殊的产业，是我特别的宝贝。而且神连续那些敬畏神服侍神的人，看他们自己真的是自己特别的宝贝珍宝，是自己特殊的产业。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三章十七节，箴言的二十三章十七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为什么不要嫉妒罪人呢？因为罪人虽然不敬畏神，可是他可是辉煌腾达，家财万贯啊。可是人如果赚得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啊？有什么好羡慕的？有什么好嫉妒他的啊？因为这些都不会永存啊。神所看为宝贵的是人终日敬畏耶和华，就是一个人。他每一天从早到晚，他存着敬畏的心与神同在，与神同行，天天如此，直到见主面的日子，这个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而且这个人会越来越像神。所以我们终日敬畏耶和华，那个意思就是从早到晚我一直把神摆在面前，我愿意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认定神，所以一天过一天就会更加了解神，认识神的心意，更多与神的心身相契合，终日可以活在与神联合的光景中。我们知道神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的思想言行要圣洁。我们终日敬畏耶和华，那个意思就是我不愿意让我一个思想、一句话或是一个行为让神不喜悦。如果不小心犯了错，就快点悔改，谦卑的求神赦免，这个才是真正的敬畏神。所以我们要常常召回我们那个游荡的心思。很多人很容易胡思乱想，可是我们要召回那个游荡的心思，把我们的心思定住在神身上。神有无上的公义跟怜悯，所以我们就是要存敬畏神的心，做神量给我们的事情，用温柔公正怜悯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人事物。所以终日敬畏耶和华的人，不管是他在工作或是与人交接的时候，他里面存着一个敬畏的心，随时在那里与神交通，不住的祷告，他就是要终日顺服神。一个终日敬畏神的人，他把神看得很大，所以他就无所惧怕，没有一样东西能够使他的心离开神，也没有一件事情能够搅扰他，因为他相信万事会互相效力，他只要爱神敬畏神，万事都会为他效力，叫他得益处。我们再来看箴言二十八章十四节，箴言的二十八章十四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当存敬畏的变为有福，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
一个人如果心存刚硬，他不会行在神的道中，所以就会陷入网罗，魔鬼会给他预备陷阱，他就会掉进去，就会陷在祸患里。可是一个人常存敬畏的心，他活在神面前，他要遵行神的道，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约翰一书二章十七节说，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所以心存敬畏的人，他所得着的是永远长存的属天祝福，远胜过地上一切的福气。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章十节，以赛亚书五十章十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当倚靠耶和华的名，仰赖自己的神。
每次我读和合本的翻译，都觉得这一节经文翻译得非常奇怪。我这次去看现代中文译本，我发现它译得很好。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译的，说凡事尊重上主听从他仆人教训的人，他纵使走在黑暗中，仍将信靠上主，依赖上主。所以这个人他敬畏神，对不对？他也会听从他仆人的教训，他因为敬畏神，他愿意听从神借着人讲的话。所以敬畏神的人，他是听话的人，他纵使有时候走在黑暗中，可是呢他一定还是会信靠神，依赖神。以赛亚书五十章四节提到说，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每早晨，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所以敬畏神的人有个特点，就是受教，就是受教。他能够接受神的提醒，他也能够接受神借着人所说的话。那因为有受教的耳朵，才会有受教的舌头，他可以用从神所领受的提醒跟言语去扶助那些身心灵有需要的人。一个敬畏神的姊妹，她住在加州，每早晨她出门前，她就会先花时间等候神，注视神，倾听神，也读一些神的话，接受神的提醒。有一天她开车回家的时候，她就听见一个包着头巾的一个非裔女士很生气的骂人。她就看一看，根本街上只有她在，没有别人，这样他不晓得他在骂谁，他觉得他是在被骂得莫名其妙。回家以后他就想到，这个非裔女士那么无缘无故的生气，是不是她脑筋有问题？他就为她做祝福祷告。隔天这位姊妹正在加油站加油的时候，又遇见同样这一位非裔的女士，这个非裔女士就很生气的向她走来，然后就在她面前叽里呱啦叽里呱啦讲一堆。姊妹就看着他那个扭曲的脸孔，还有充满怒火的双眼，他没有被他激怒，他心里在想说，他被关在一个怨恨痛苦的心牢，心中的牢狱里面，他就很怜悯他，所以他就用英语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他，他就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他。哎，敬畏神的人口出的话语大有能力，而且耶稣的名字也大有能力，所以他奉主耶稣的名祝福他的时候，这个非裔女士就愣了一下，然后就赶快走开了。我们再来看诗篇三十三篇八到十一节，我们看诗篇三十三篇八到十一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使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使众民的思念无有功效。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
跳到十八节还有十九节，十八十九一起读。
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
全地的人都当敬畏神，因为人在神面前实在算不得什么，人有许多的想法跟筹算，可是如果不合乎神的旨意，跟神的想法不符合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功效。因为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所以人必须存着敬畏的心走在上帝的计划中。耶和华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所以诗人大卫他这样讲，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诗篇一百三十九篇十七节。所以我们要放下自己的意念，求神把他宝贵的意念放在我们里面。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思念跟言语有永恒的价值跟功效。如果我们能够以神的心思为心思，我们说神要我们说的话，做神要我们做的事，哎，这样我们就会跟永恒搭上线，我们的生命才会有永恒的意义。所以敬畏神的人，他不喜欢胡思乱想，他也不胡言乱语，胡作非为。我们要敬畏神，还有仰望神的慈爱。我们敬畏神，仰望神的慈爱，这样神的眼目常在我们身上，他会看顾我们。我们有一位慈爱的神，他的筹算还隐含着极大的美意，他向着我们的心思思想都是美善的思想。 有一天宇宙万有都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要归给这位慈爱的神。刚刚我们读的33-28节提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接着他就提到神看顾敬畏他的人的生命，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所以我们敬畏神有很大的好处，神要救我们的命脱离死亡。有一个犹太裔的钢琴家叫做斯皮曼·华迪史洛，他非常的敬畏神。他是波兰华沙犹太裔钢琴家，二次大战以前他经常在华沙的餐厅跟广播电台演奏钢琴，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占据华沙的德军开始对华沙城内数以万计的犹太人展开拘捕跟屠杀。那么史皮曼的家人大多遭遇不幸，他是靠着机智跟运气屡次逃过纳粹的毒手。可是就在战事结束前，他躲在一栋燃烧过的大楼里，却被一个德国军官发现了。其实他想，哇，落在德国军官手中必死无疑。没有想到这个德国军官问明他的身份，知道他是犹太人后，竟然主动帮他在这栋大楼里面找到一个更好的藏身的地方，叫他藏在那里，然后偷偷的每一天送给他食物。最后一次这个德国军官来的时候，他就跟他讲，他说他们要离开华沙，苏联的军队会进城来，然后他就跟史皮曼说，无论如何你都要撑下去。德国军官临走前呢，这个史皮曼就握住他的手，他跟这个德国军官说，你要记住我的名字史皮曼，也许我将来有机会可以报答你。隔年初战事就结束了，这个史皮曼他就结束了5年逃亡躲藏的生活。他第一件事就是要去寻找他的救命恩人，很可惜他当时没有留下这个军官的名字。后来他辗转得知这个军官叫霍森菲尔德，可是他死于史达林格勒一个战俘营里面了。原来这个霍森菲尔德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他是德国的军人，所以他必须履行军人的义务，和他没有办法认同那些盖世太保，他觉得他们背弃耶稣基督的信仰，犯下种种惨绝人寰的罪行。这个霍森菲尔德认为人类最大的理想就是爱，所以每一次他看见德军残杀犹太人，良知双手沾满了鲜血，他就知道总有一天德军要因为违背神跟耶稣基督的教训而付出代价。那么这个钢琴家史皮曼他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他非常感激这个霍森菲尔德的帮助，他很敬畏神，他就尽他所能的帮助这个军官的遗属他的遗眷，而且他心里面对德国人没有一点点要复仇的这种想法，他深刻经历到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并使他们在饥饿中存活。敬畏神不只关乎现世的生活，也关乎来世的奖赏。我们来看启示录11:15-18，请看启示录11:15-18，找到的请大家一起读。
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24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
当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世上的国就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神要执掌大权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那个时候颁奖典礼开始了。这里说，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所以那些敬畏神的人，不管是大人或小孩，都可以从神那里得着奖赏。他们要与主作王直到永远，与主一同作王直到永远。神也要毁灭那些败坏世界的人，对他们施行审判。在启示录的14章7节，14章7节这样子讲，他提到有一个天使，天使呢，第7节我们一起来读，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
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
他说呢，我们在神施行审判的时候，我们要存敬畏的心，把荣耀归给神，也要敬拜神。神是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他有权创造这个世界，也有权审判这个世界。创造跟审判都在彰显神的全能，所以我们敬畏神的人要把荣耀归给神。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后书第6章17节到7章1节，请看哥林多后书6章17节到7章1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
亲爱的
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
神说，如果我们分别为圣，我们不要沾那些不洁的东西，圣洁的神就要做我们的父，接纳我们做他圣洁的儿女。我们要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敬畏神的人，他一定要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追求全然成圣。一方面，全然成圣是神的工作，因为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告诉我们，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所以我们常常安静等候神，那么赐平安的神会继续不断的做工在我们身上，他就是要做全然成圣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另一方面，我们一定要在神的光中接受光照。如果神指示我们在思想、感情、言行有不圣洁、不合神心的地方，那我们就立刻认罪悔改，求主的宝血跟圣灵来洁净我们。有一个姊妹，她被一个罪所缠累，在情感上她舍不得摆脱这个罪，可是呢，她内里深处她是恨恶她的，她也知道神不喜欢，和她认为她自己呢不能不受感情的支配，她觉得除非她自己的感情能够先改变，要不然她就没有办法战胜这个罪。可是后来借着听到，他逐渐明白不是这样子的，他可以把自己的意志交给神，他的意志先向神投降，不要管自己的感觉怎么样。所以他就跟主祷告，他说，主，你知道我在感情上喜欢这件事，但是我内里深处实在恨恶他，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是由我的感情做主，可是现在我要把意志交给你，让你来使用，我立志不再顺从这个罪，求你接管我的意志，在我里面动工，叫我立志行你所喜悦的事。他说，祷告完以后，他就觉得他心里面得着释放，主耶稣接管了他所交出的意志，而且神借着他的大能在他里面动工。所以呢，他真的是从那件罪可以得着释放。这个不是因为外来一个命令使他胜过罪，而是因为神的灵在他里面运行，使他呢在心里面可以行神所喜悦的事。 是神的恩典帮助他，扶持了他。所以我们一生一定要追求耶稣，常常追求耶稣，被耶稣的灵充满，因为耶稣的圣灵就是圣洁的灵嘛。耶稣圣洁的灵更多充满我们，我们接受耶稣的圣洁做我们的圣洁。哥林多前书一章三十节说，神使耶稣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所以我们把灵魂体都来献给神，我们做义的奴仆，顺服神，以至于成圣，就有成圣的果子。这是罗马书六章十九还有二十二节告诉我们的。请我们再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八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
天地都会被震动被改变，唯独神永不改变，永不被震动。如果我们敬畏神，我们从自我生命的宝座上下来，让这位永不改变的神坐上我们生命的宝座，在我们里面就有不能震动的国。因为不会被震动的神住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不能震动的国就在我们里面。我们既然得了这永远长存不能震动的国，我们就要感恩，照神所喜悦的，按着神的心意，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与神同工。所以我常常鼓励大家，每天早上我们先来等候神，直到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然后一整天我们靠着圣灵，存着敬畏的心做一切的事情，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侍奉神不一定是在教会，你每一天做那些平凡的琐事家事，你也是在为着神而做，那就是侍奉神，对不对？我们存着敬畏的心做完了一切事情，做完以后我们就感谢神，继续与神相亲。我们再来读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以赛亚书二十九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所以救赎亚伯拉罕的耶和华论雅各家如此说，雅各必不再羞愧，面容也不致变色，但他看见他的众子，就是我手的工作，在他那里，他们必尊我的名为圣，必尊雅各的圣者为圣，必敬畏以色列的神。
好，他们看见神的众子，他们心生敬畏。好，那神的众子是什么样的人呢？神的众子就是那些义治完全降服于神的旨意，以神的心思为心思，感情全然献给神，专一爱神的人。他们的灵魂体被神的荣耀充满到一个地步，他们身上彰显出神的形象，他们是神手中的杰作，神已经把他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人看见这些神的众子，就像看见了神，因此生发对神敬畏的心。印度的德蕾莎修女她这样讲，她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她的邻舍身上看见神的形象，你想我们还会需要坦克跟将军们吗？当然不需要，因为人看见邻舍里头那个神的形象，就会生发敬畏神的心，他们就不敢互相斗殴杀来杀去了。约翰加尔文这样讲，他说我们不要一直思想人们的软弱，应该望向他们里头神的形象，这个形象能够掩盖并消除他们的过犯瑕疵，这个形象带着美丽与尊严。他们都是神手中的工作，神还在施工中，所以让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为他们祷告。也许你身边有一些人，你常常看见他们的软弱，但是我们存敬畏神的心为他们祷告，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 凡事忍耐，神能够改变他们。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以赛亚书五十九章十九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如此，人从日落之处必敬畏耶和华的名，从日出之地也必敬畏他的荣耀，因为仇敌好像急流的河水冲来，是耶和华之气所驱逐的。
日落之处的人敬畏耶和华的名，日出之地的人敬畏神的荣耀。换句话说，全地的人都敬畏神。为什么？因为耶和华之气，我们知道这个气跟灵啊是同一个字的，所以耶和华之气就是耶和华的灵驱逐了仇敌。我们敬畏神，因为神的灵驱逐仇敌。而你我最大的仇敌不是外面属血气的人，是我们的老自己啊。芬乃伦这样讲，他说，无论是谁，若是下功夫摆脱自己，依据基督的教训来否认自己，将历史动摇一切邪恶的根本，而一切美善也将萌芽生长。所以我们要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这个原因，让耶和华之气可以驱逐仇敌，让圣灵可以致死肉体。我每一天降服于生命圣灵的律，很自然就会胜过罪跟死的律。一个充满自我的人是最空无所有的人，而充满圣灵的人才是最富有的人。最信靠自己的人是最受蒙蔽的人，可是否认自己的人才能够跟神连结，才能够背起十字架跟从主。我们再来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的一到三节，以赛亚书十一章一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读。
从耶西的本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
好，耶西是大卫的父亲啊，耶稣基督按着肉身说是大卫的后裔，所以这里的他，我想我们都知道是指着弥赛亚耶稣基督。那耶稣身上有敬畏耶和华的灵，耶稣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所以他跟天父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啊，因为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亲密。主耶稣敬畏神，他不敢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事，所以天未亮他就先去旷野祷告，他要明白父神的心意，要知道父神要他做什么。在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主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在五章的三十节，约翰福音五章三十节，主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当他所爱的拉撒路病死的时候，主耶稣没有凭着天然的感情赶快去救他，没有，因为主耶稣敬畏神，他要仰望天父的时刻时间表。在他所居之地他仍然住了两天，等到天父要他行动，他才去使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主耶稣明明知道犹大要卖他，可是他彻夜祷告之后，还是拣选犹大做他身边的同伴，还让他当司库管钱，有机会取其中所存的。当犹大离开逾越节的筵席去卖主的时候，主耶稣带着门徒到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这样讲，他说，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所以如果照主自己的意思，他是盼望天父把这杯撤去的，他是盼望天父可以把这个十架苦杯撤去的。可是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主耶稣身上，就使他的祷告转变为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敬畏神的心在主耶稣里面，就使他存心顺服，他不愿临阵逃脱。当犹大带着许多人来捉拿他，彼得凭着血气之勇拔出刀来，把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一个耳朵。耶稣就跟彼得说，收刀入鞘吧，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你想，我不能求我父现在为我差遣十二营多天使来吗？若是这样，经上所说事情必须如此的话，怎么应验呢？你看，当主耶稣面临死亡的时候，那个敬畏耶和华的灵在他身上，他想的就是要让圣经上的话得应验，所以他并不想凭自己的意思求父神差派十二营多的天使来救他脱离死地。他存着敬畏的心，将命倾倒以至于死，而且被列在罪犯之中。他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而主耶稣长远活着，现在他在天上替我们祈求，还要求父神把他身上那个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还有正直的灵、喜乐的灵多多的赐给我们，上尖下流丰丰富富要浇灌在我们身上，让我们也可以以敬畏耶和华为乐。敬畏神不是一件很恐怖的事，他说这里是让我们跟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是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过一个正直的生活。我们也可以凭着智慧跟聪明的灵说话，以谋略和能力的灵行事，对神有全备的认识，跟神可以更加的亲密。所以我们都要付代价来追求，来学习，来得着主所要给我们的这一切。我们再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二到三节，请我们来看马拉基书第四章二到三节，找到了请大家一起来读。
但向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你们必见他二人，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如灰尘在你们脚掌之下，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
那神就是公义的日头，他要向敬畏神的人显现。这个神的光，你看公义日头发出光来，对不对？神的这个光线有医治之能，所以敬畏神的人，他来寻求神，他敞开心，他敞着脸看见神的荣光。这个时候，神那有医治之能的光照在他们身上，他们的身心灵就得着痊愈，也可以得着更新到一个地步，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还有这里也提到说，敬畏神的人要践踏恶人。那这个恶人到底是谁？美国的南北战争是有一个高级的将领叫 Thomas Benton Brooks， 他这样讲，他说，主啊，请救我脱离那个恶人，就是我自己。他说这个恶人就是我自己，主啊，请你救我脱离那个恶人，就是我自己。所以敬畏神的人要把这个邪恶的老自己交给主，与主同钉十字架，而且靠着圣灵践踏这个邪恶的老自己，使这个老自己可以灰飞烟灭。穆迪，大布道家穆迪这样讲，他说我自己比其他人带给我更多麻烦，他说 我自己比其他人带给我更多麻烦。英国的一位圣公会牧师，他也是教会的历史学家 Arthur Stanley， 他这样讲，他说没有一种征服比征服己生命更叫神和他的天使赏心悦目了。他说没有一种征服比征服己生命 更叫神和他的天使赏心悦目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更多的追求圣灵充满，降服于圣灵，要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我们更多追求的这位公义的神自己，让公义日头所发出的荣光更多的充满我们。那这个荣光有医治的大能，神的荣光有生命的大能，要使我们的灵魂体健壮如肥肚。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小牛，它会跳，充满了活泼的生命力。所以这个荣光带着医治的大能，生命的大能，就是要使我们这个人灵魂体那样子的活泼有力量，如同肥肚，有力量顺服神。先知哈巴谷这样讲，他说他的荣光遮蔽诸天，颂赞充满大地，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在其中藏着他的能力。这是哈巴谷书3:3-4。所以你看，先知哈巴谷跟马拉基讲的都是同一件事。马拉基说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哈巴谷说他的辉煌如同日光，从他手里射出光线，其中藏着他的能力。所以神的荣光不只是遮蔽诸天，当颂赞充满大地，我们在那里赞美神的时候，神的荣光也要显降，神的荣光也要遮蔽我们。所以借着圣灵的充满，神就是要让那些敬畏神的人成为充满荣光的器皿。敬畏神的人就是要成为充满荣光的器皿。神的辉煌如同日光，这个光线藏着神的能力。我们追求圣灵充满，就是被神的能力充满，就是被神的荣耀充满。所以好不好，今天我们在存着敬畏的心来赞美神，存着敬畏的心来追求神的荣光，然后一整个礼拜每一天我们都要活在荣光中。请唱颂赞诗选254首，颂赞诗选254首，活在荣光中。 再唱一遍。